吃过饭后，皇帝先让宋江等人回去休息，听候安排。对于这108块砖，皇帝也有点为难。他知道这些人个个是英雄好汉，只怕时间长了会伟大不掉。那对赵宋政权可是个巨大的威胁。如果有朝一日，那些不知死活的头领弄一床黄色的被单往宋江身上一围，那自己不就成了赵氏孤儿了吗？想了半天，皇帝想了个办法，先下令把民间所有黄色的东西都销毁，免得以后让宋江他们找到黄色被单，让他们就是想复制赵宋先祖的模式也不可能，至少不能黄袍加身。这也只是皇帝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，梁山都的是黄金，大不了到时弄一身黄金甲穿着，到时候满城尽带黄金甲，你照样还得成赵氏孤儿。要说皇帝手下有奸臣还是有好处，奸臣们看皇上为难，马上就知道皇上在为如何安排梁山人马犯难。这还不好办，把他们分开，化整为零。原来投降的朝廷军官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当地负责安排就业，剩下的人马分成五波，让他们互相不能救援，朝廷进行整编，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，梁山人马就从地球上消失了。皇帝也不是靠谱的人，这么大的事情他居然没有写成诏书，只是安排一名钦差去进行口头传达，这也有点太随便了。头领们一听这个安排就急了，卸磨杀驴也太快了点吧，怎么着也得让驴喘口气啊。头领们高喊，不行咱就回梁山。这一下让宋江也有点慌了，如果兄弟们回了梁山，他自己也就成了光杆司令，也就成了没有价值的人，多少年努力也就白费了。宋江苦苦劝住众兄弟，然后对钦差说，
哎，我们兄弟生死不分离，请钦差大人跟皇帝求个情。
钦差向来只管传话，不管其他，就是个快递的活。皇帝听到钦差的传话，一时间不知所措，一群奸臣在下面起哄，您看皇上，这就是跟您老人家叫板呐，干脆把那108将都骗进城砍了，一了百了。皇帝也有点迷茫，无论怎样也不能刚请人家吃完饭就砍人吧。旁边的奸臣安慰说，
哎呀陛下，您也够仁慈了，人家一般没吃饭就砍人，要不就是正吃着饭就把人给砍了。
皇帝有点犹豫不定，尽管他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108人，但他同样不希望就这么毁了108块砖，太浪费了。旁边转出一个人，宋江的恩主素元景，素太尉。素元景提出的方法是骑虎驱狼，用梁山人马去打辽国，一来考验梁山的忠诚，二来打击辽国的嚣张气焰，三来遏制梁山势力的发展，一箭三雕。皇帝一听，哎，可以让梁山帮他打辽国，心中乐开了花，自己早就想好好的拍辽国一砖，这一下有了108块板砖，拍死他们。